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求你拨开生命的饼，好吧，叫我们得着你的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晚间这段时间，求主再向我们来开启。真的，人饥饿并非是无饼，人干渴并非是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啊，愿我们的心、我们的耳都向你来敞开。啊，把晚上这段时间交托在恩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一堂继续是最后一堂讲到认识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要渴慕，所以就一个渴慕神话且顺服，愿意顺服遵行这样的一个人哈。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有一个渴慕，像一个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个灵奶，那到后面呢还要再羡慕得着的是干粮。我们每一天三餐应该要按时候要吃，那我们读经呢也需要，就是每一天都要有神的话。所以你不可能说一天吃饭可以吃把肺吃到撑得不得了，那过两天都不吃东西，好像这样子是没办法的。读经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读经呢是要天天读，天天带着渴慕。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需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要喜爱，然后呢昼夜思想，他说这人就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讲到读圣经呢，那第一个就是要渴慕，要第二个呢就是要遵行。这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今天神的话，很多人说好像不明白，或者神对我们话语开启在带领上，他说他不晓得哈。那常常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因为没有一个立志遵行神话语的那样的一个心智，所以神虽然说话了，可是我们却听好像没有听见哈。所以在旧约，你看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背叛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一再的向他们说话，可是常常他们不明白，没有听到，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遵守。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会晓得。那所以这个点呢是很重要，我们读经也要立志遵行，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神不把他的教训给那无心遵行的人晓得，只有立志遵行的人神才给他晓得。那这样的人呢才能够明白知道神的旨意。好，下面第二个点都讲到什么叫做先大后紧。那读经呢不能跳来跳去的，那很多时候有些人读经他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他说我翻到哪里点到哪里，那就是神向我说话。那在很偶然，有时候一些他们的见证还是蛮准的，那就是说哦，神向他说话，但是这不是一般正常的情形。那以前有一个我们当中一个弟兄，他在找工作找了好久找不到啊，后来他一翻开圣经啊，他说啊，神跟他说话了，一定有工作了哈。因为他翻到约伯记，约伯记的英文就是 JOB 哈，就是 job 哈。所以他一翻，他说哎，他有工作了哈。那感谢主，他还是是又找到工作。不过他可能另外一个层次来讲，你如果真正读约伯记哈，那是多少的苦难哈。所以呢，读经呢是需要按照，最好是按照次序哈。那我们需要，他讲到先大后紧呢，就是说你需要把整个圣经哈，先从大陆开始先去读。你要找一个地方，你光是钻那个牛角尖哈，或者是说找那个小巷子，可是呢整个它主要的旨意却是没有抓到。那这是一个常常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人读经都一钻就钻到个牛角尖里面去了齁。他一直要解的呢原本呢本来就是圣经的难题。 可是我们也碰到好些，他今年问你的问题就是这么几个问题，你过了好几年啊，他还是问你这几个问题哈，因为这几个问题本来就是很难去解答的，或者是说你就算告诉他解答，他也并不接受好各样的解答的，可他就钻在这个牛角尖里面。那我们就说先大后景哈，你要把圣经先整个要读过几遍，你才有一个大概的能够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慢慢慢慢从大陆找到了，再找这个巷子齁，再找这个能耗，慢慢慢慢的深入。所以圣经是需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齁，你不要想说一下子就把这所有的圣经所有的难题啊什么的全部都搞懂齁，那个是常常你卡在那里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而且呢有人比喻齁，然后你吃鱼的时候你不要老是先就啃骨头嘛，它有很多东西你要先去吸收。那困难的或者说难解的，那有一些呢并没有说每一个经节神今天都要向我们开启，还有很多部分在未来的或者是说还是隐藏的属于神的，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不要想说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头脑都要去明白，神什么时候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感谢的领受，我们就心就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读。那第三个讲到先开后懂，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你先要被开了以后呢才能够明白。我们的问题常常想先去明白它，那但是呢里面没有开的时候，你读也读了甚至背也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进到那个话语真实那个生命主的那个启示，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头脑去分析，但是圣经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启示的书，这本书是神的默示，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需要来开启的一卷书。其他地上的书你可以用头脑你的聪明你可以去分析你去认真，好，今天在学校上课很多很多的课你只要认真你是可以考得很好的，因为他所有的学问你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做练习。可是圣经呢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读，需要认真的去读，可是真正的我们要能够懂需要里面被开启。好，所以在24章45节路加福音就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以弗所书1章17节这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要真知道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得着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只有在里面的那个开启叫我们有一个真的知道。所以来到主面前读圣经呢需要带着渴慕的心，需要带着祷告的心，向神来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求主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第四个讲到一点读经的实行的原则，其实后面我们还可能还会再讲一些释经学的原则。在读经的一些原则呢第一个呢就是读出事实来。所以这句话说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诶，那你刚刚我们才讲到必须是先开后懂，需要圣灵来光照来启示。那可是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事实圣经的本文啊我们都还没有把它读得清楚，事实都没有读准的时候，光是好像靠着一个灵然的你想要去有一个超然的启示，那常常所说出来的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离谱，所以就变成把圣经的解释呢你如果都是太过灵然的去解释它，那这个灵然解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齁，他什么他都能够用他的想法去把它解释，或者用他的感觉去把它解释齁。 那一讲到黑夜，哇，又它有很多的引申哈。可能黑夜在当时候它就只是黑夜嘛哈，白天黑夜，它可以解释成又是人生的黑暗啊，又是怎么样的光景啊，那就很多的引申哈。但是圣经呢，它很多地方是要照着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圣经也有地方是要照着灵然解的，所以你完全都照个字句解，那圣经你就解不通了哈。那所以呢，比方说在旧约的时候有讲到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哈。那这是旧约，在旧约的时候呢，它当然是指的牛就是牛嘛，对不对？就牛你去给它踩骨呢，踹骨的时候呢，诶，你要有恩典啊，你要有这个爱心，对不对？它要吃的时候，所以你不能把它嘴巴给把它给拢住哈，叫它在那里踹骨，却是嘴巴被拢住，不能吃啊。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诶，到了新约，保罗在讲的时候，他用这句话讲到教会要供给工人的需要。他说引用旧约哈，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圣经是指的牛说的吗？还是指的人说的呢？诶，你如果说读到新约你还是指的牛，那我们现在我看用牛来这个踹骨的我们都没有机会碰到了哈。那但他就灵然解咯，对不对？他不是按照字面来解了，他说分明是指的人说的，是指的我们这些人说的。所以呢，他分明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一个工人他在侍奉的里面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呢，他用旧约来说明这件事情，就说这个服侍的人像牛一样在场上踹骨啊，你不可拢住他的嘴，你不可以没有攻击他又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大概就是他就把圣经把旧约你看一个灵然解，一下子光就照出来了。那所以呢，我想圣经里面有字句需要字句解的，也有需要用灵然解的。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你怎么来解圣经，来明白圣经呢，它有一些的原则。那我们在说读经的实行的时候，那第一点呢就是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什么时候你把圣经本文读准呢？诶，其实呢他讲到说就是启示的一半啊。什么时候你把它的结构一下子你明白了，很多时候那个话其实呢是非常清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很容易，你知道我们的悟性能够被开通哈。所以常常我在读的时候，你知道读读读读读，你进入了那个，像保罗他在写一篇东西哈，你就进入了他的思路，你进入他的思路以后呢，诶，你就读出他这一章里面呢他的段落来，你读出了段落，他的大象他的小象，慢慢的这个事实先把它读准了，然后呢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他说就是启示的一半，神就很容易能够来开启，把他的心意开启在我们里面。所以读出事实是很重要。那后面我们会讲到有一些读经的方法，比方说归纳法读经啊，以经解经啊等等，那这些呢也是需要先从圣经的本文哈，你怎么归纳呢？你需要把事实读准了，把那些字读准了，然后呢把它摆在一起啊，慢慢的这事实读对了，好，我们进入它向我们开启，你就真的明白了它的心意。那第二个要得着生命哈，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不能只是读出了字句哈，变成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律法，可是他们没有生命。他们在律法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只是得着了这些外面的字句。但我们今天在读新约，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一样，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经意就是灵叫人活。所以永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我们读的时候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那认识真理，认识基督并他的作为与法则，这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认识真理， 那第四个是寻出道路，在我们生活中可实行的原则。所以读完圣经以后，我们常常要问啊，这个在我今天生活里面有没有可以应用的？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在的。你又得着了生命，你又认识了真理，认识了基督，认识了他的法则，他的作为，然后呢，寻出了道路。那这样几条方面哈，是我们一起彼此勉励的。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交通一下释经学的原则，请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说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呢，关于释经学的定义有几种解释。释经学就是研究如何解释圣经的一门学科。释经学是教导我们明白解经原则和方法的一门学科。释经学是讲解圣经使人明白的一门学科。那我想基本的意义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解经，它的原则是什么，它有哪一些的方法。那这些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始跟大家一起来交通。那解经的原则和方法，好像你定了一些，也可以说是一些规范，就说这些原则，就是你如果照着这个原则对你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是有帮助的。那好比说今天交通规则，很多人可能并不喜欢交通规则。那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时速限制，大家不是很自由吗？你要开多快就开多快哈。那但是呢，反过来讲，这些交通规则是叫行车的人呢更安全、更有秩序。如果大家都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整个秩序是很混乱的，反而你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哈。那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遇到那个大家不守交通规则啊，虽然有啊，那红绿灯，结果呢这边插这边插哈，哦对，那次大概红绿灯耗资有点问题的时候，每一个车子呢都卡在那里，最后就打结了哈，那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这解不开啊，每一个车有缝就钻，有缝就钻哈，全部卡死在那个交口的地方，要慢慢的从外面，我不晓得最后是怎么解掉的哈。有交通规则其实是帮助行车整个的安全哈，虽然你觉得好像有一些限制，那我们说读经有一些的方法，解经有一些原则哈，那在这些里面好像也是有一点限制，可是呢是叫着帮助我们哈，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学习，盼望说作为神的工人啊，那怎么样能够把圣经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就很重要哈。今天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常常你读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虽然有的时候心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可能用圣经的时候用的却是跟他原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这些我想我们经常会发生哈，我们只能说盼望彼此勉励，能够在释经学的一些原则的里面呢，帮助我们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所以刚刚我们也其实也讲过一些好读圣经的人那个渴慕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渴慕神的话，渴慕把他的话存在心里哈，而且愿意来遵守他的话。那在诗篇第25篇第14节说到，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你看神的约也就是讲到神的话，他整个是新约旧约，圣经就是一本约书，神说他将他的约指示他们，叫他们能够明白是像什么的人呢，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神乐意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这个敬畏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怕哈 ,fear God, 就是你怕神。但是我们说神子民那个敬畏神，那个怕神， 跟你在地上所想的那个怕又是很不一样的哈。你在地上你说你怕你的老板，你是不愿意跟他接近的，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说怕神，在诗篇里面却告诉我们，好，我们一面是惧怕神的，敬畏神的，但另外一面呢，他说却是与子亲嘴哈。这个很奇妙，就是说你很愿意去亲近神，可是你里面又有一个敬畏，这个是神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是那么亲密，可是你又知道，因为他是神，所以你要敬畏他，敬畏神却不是远离神哈，却是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在这个亲密的里面，你能够得着神。把他的心意啊向你来开启。今天我们说你有什么意思，你要跟你最亲密的人，你会跟他更多的沟通，对不对？一个与离你远远的也不跟你联络的，你也很难把你的心意向他来打开。那这边讲的话是非常宝贵哈，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将他的约指示他们。那只有这样的人呢，才能真的认识神的话。灵前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因为圣经呢是一本属灵的书，是神的默示，他不能用属人的聪明来分析来明白。所以呢，在整个你要讲到释经学，他讲到一个唯有属灵的人才能解释属灵的书哈，只有用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才能够明白。所以今天你说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讲到释经学，那第一个开始就是说，读经的人，你在解释圣经的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哈，他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才能够真的明白，才能够来解释圣经。在灵后第二章十七节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是那么纯那么直接的，我们要来得神的话，要来明白神的话，不是为着别的目的。在灵后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不谬讲不曲解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有些人呢，他在讲一件事情，为了要成就他所要讲的，他去找一些经节来配合他要讲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在这样子找经节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很客观，在一个解经，在一个释经学的原则里面，是为了一个目的那这个时候常常就说不是很准确。所以我们不要谬讲神的道理，要将真理表明出来。那很多真理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在释经学就是需要从怎么样的一个平衡的角度，怎么样从整本圣经的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些真理，然后才能够把它传讲出来，表明出来。那第二个大点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是需要寻求圣灵的启示和帮助，只有真理的圣灵来了，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是讲到明白，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今天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圣灵已经赐下来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一卷书你说哦，这是太高的，我不能明白的。常常弟兄姊妹读到什么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啊，他们就说哇，这个是太高的启示，好像是我够不上的他们想说读读福音书好像比较容易明白一点。那但是呢，没有一卷书是太高的，因为都不是在于人的头脑的知识的明白，是在于圣灵的开启，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神乐意启示，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神要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呼吸哈，所以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然后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所以常常你翻开圣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向神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哈，叫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能够真的认识。只有写圣经的这位作者，他能够叫我们明白。你说这写圣经的有40多位啊，他们都是多少年前的哈，总共写了超过1600年的时间。那这样的一本书，可是真正写圣经的那一位是谁呢？是神他自己哈，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今天圣灵就是这位神，他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开启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需要在祷告的灵里面来读圣经。那我们下面就比较正式开始讲到一些 在解经时候需要基本的认识。那第一个呢，就是上下文，上下文。因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很怕就是断章取义，也就是说读了这一句呢，就抓住了这一句的话。那可是圣经你需要从上下文整个的来读，有的时候它接着呢只是在附近的上下文，有些呢它是隔了一段经节，然后呢你可以连到一起，有些有历史背景的上下文。那约翰福音在我们读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你看见它各样的神迹，水变成酒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二章你就看见说是在加拿所行的一个很大的神迹，水变成了酒啊，在那个婚宴的时候没有酒了，那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叫那些管不是叫那些佣人啊，把那些水缸里面倒满了水啊，然后呢他们把它舀出来的时候变成酒，对不对？那讲到说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那这些里面讲到非常你说是一个神迹，但是呢约翰福音他讲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不是说一个 miracle 哈，他是讲到一个 sign， 一个兆头，一个兆头。那兆头的意思跟只是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本身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件主所做的事情它有一个目的，它是一个兆头，它要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来。比方说它要讲到变死亡为生命，它每一个这个兆头呢其实它都是非常的重要。比方说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当中呢他穿着一段15到23节讲到耶稣在海面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呢第六章的24到40节讲到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生命的粮。那当我们在把这个经节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上下文一起来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它很重要的一个点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他是无限的生命，能够供应许许多多人的需要。那这些5000个人当他们没有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五饼二鱼主耶稣注谢了把它拨开，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今天我们看见说过去在圣所的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陈设饼，也就是讲到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只有他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今天我们怎么来吃主，怎么来喝主，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在天天生活的里面能够来享受，来认识到主他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只能稍微的举一点例子讲到上下文。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那圣经呢我们上次也说过，它的章节 其实是后来的人翻译圣经的时候很晚了，后来才把它加进去的，在原来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些章，没有这些节的。所以你在读完这一章，你不是说哦，那是上一章的，这一章又是一个这个完全开始的一个题目哈，哎，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因为它本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上下文要去读它哈，把它连在一起。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字义，在第一次我们讲到读词的时候，稍微有提了一下哈。那比方说，我们要把这个字。这个词把它从圣经里面找出来，但是整个字义来讲呢，因为它有不同的原文啊，有不同的字哈。那比方来讲，那个爱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啊，其实在希腊文有四种不同的爱。那一个呢是讲到友情的爱，友情的方面的哈。那 agapo 呢是讲到神圣的爱，特别说到神爱世人，那这是永远不改变的，那这种神圣的爱哈。那另外还有肉体的爱，还有亲情的爱，责任的爱等等的。那在中文你看到的都是一个爱字，所以你把它串书的时候呢，光是从中文来串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点不准确哈，因为呢这可能是用的原文的字是阿卡贝的爱，好，是 filio 的爱，或者是什么爱什么爱，诶，那我们需要说在字义上，那这个讲到释经学呢，是需要再深入一点哈，可能一般弟兄姊妹，他没有这个工具的话，他也就是读一本圣经哈，那也是很好的。但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你要再深入一点，去解释圣经，去明白圣经的话，那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的工具哈。当我们在把这个爱，你今天要找的是哪一个字，你把它整个找出来哈，然后再来做这个。串珠，然后再来做读词，这样是比较准确的。那你要读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可以把几种不同的字，它在这个爱的里面呢，你说有神圣的爱，有友情的爱，有亲情的爱，有这个肉体的爱，你就可以把它分开来做一些分析归纳。那这个是讲到字义，因为读圣经你需要再深入一点，这些字义呢还是很重要的。比方说讲到这个道，你说 logos， 好，这是一个我们都是叫翻作话哈，或者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有些地方呢，它是 rhema， 好，它同样也是话或者是道，但是呢，它其实原来的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字义啊。你讲到话的时候，它口里或者不是单靠食物哈，乃是靠人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话。跟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哈，或者也叫做话，那它的字就是不同的哈。那像这些是需要我们再深入一点。那比如说创世纪中的创造的造，那它就有几个不同的字哈，就在创世纪里面。那第一个呢是巴拉哈，那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七节，那这是从无造出有来，这个是创造哈。那第二个字呢，阿萨，比方说在第七节、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它是从已有的东西造出另一种东西来。那第三个字呢是亚耶沙哈，那这个字呢是讲到泛土成型的意思，讲到一个魔造啊，好像把它放到一个模型的里面，把它造出来。那你说为什么它在圣经里面呢？它会用这些不同的字啊？可能你在读中文，它都是一个创造。神造了什么造了什么，可是呢你仔细的去读它的字义，其实它有不同的意思哈。那在这些不同的意思，今天如果更深入一点去读很多的圣经的亮光启示哈，能够从这里面能够出来哈。那我想那这些呢是在读经的人他们需要很注意哈，在字义上为了要读得更为准确。那比方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同一个字呢，可是它在不同的经文的段落里面，它指的意思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刚刚讲的是一种，就是说同一个中文字，可能它原文的字是不同的哈。那现在呢，就是说另外一种情况是，同一个原文的字，它在不同地方，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哎，这也很特别。所以你在找出说哦这个原文字的时候，它告诉你的解释可能有好几种。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先入为主的说哦这个字它一定就是做这个字的解释哈，因为它有好几种解释。那你要用前后文呢才能够做一个判断。那比方说你读到肉体的时候，它可以指的是败坏的本性哈，是一个不好的方面。它也可以指的血肉之体啊，这个肉体就是我们的这个 body 哈，我们的 flesh， 没有什么坏好，不是讲到我们本性的那个坏的哈。那也可以指的一个血缘的关系。所以你怎么知道说它到底在哪里应该用什么呢？那就必须从前后文来做一个判断哈，说它在这里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好，那第三个常常我们需要注意的哈，是讲到这个文化的背景。因为圣经呢它写作的年代是在比方说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哈，很长的日子，那它在写作的背景跟写作的人的对象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那比方说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它主要的对象可能是对着犹太人，好，那保罗很多的书信他的对象呢是对着这些外邦人，那你知道他们的背景对象的背景的不同，所以他在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照着他们背景所能够了解的来跟他们来诉说哈。所以有一些他的地理他的历史他的背景，那今天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说诶为什么不是很容易明白哈，诶但是你去了解一下背景之后呢，也许对圣经就知道说他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是这么说的哈。那今天呢有一些参考书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那很多地方圣经它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让你知道他们当时候的背景是什么，好，大概是怎么样的。那比方说犹太人的他们的安息日，那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安息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每一周的安息日哈，他们的算法，犹太人的算法呢，比方说他们是从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安息日哈。那到了礼拜六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个是安息日结束的时候。所以他们讲到安息日，他还有 Sabbath week 哈，就是安息周。那等等你在读的时候呢，诶有一些是基本的他们犹太人的习惯，或者是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的，那我想这些呢你就可以稍微有一个了解哈。那过去我有一个问题很想去问哈，因为他们讲说七日的第一日，那保罗克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哈，他们一起这个守圣餐或者讲擘饼哈，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哈？那到现在我并没有很确定的答案哈，因为呢你照着所有圣经来讲，他们的例子来讲呢，他们在一起守圣餐呢都是在晚上的时间，好，因为主的最后的晚餐嘛，那擘饼呢他们都是在最后的晚餐，所以呢这点我想圣经里面没有例外的哈，全部都是晚上，没有说一个是白天的哈。那他们是在安息周的第一日哈，七日的第一日，所以是等于是今天我们讲就是主日了哈。那可是他是犹太人的律法来讲呢，你说他们的安息周的开始是什么时候？是安息日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是礼拜六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安息周的开始。那你说又是晚上，又是必须是在安息日的结束之后哈，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会不会是在礼拜六晚上哈？那这个我想就因为很多你是需要从犹太人当时候他讲的圣经里面讲是七日的第一日，他讲到说 first day of 这个 Sabbath week 是安息周的第一日开始，我就觉得诶这个有点意思哈，跟我们平常想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反正我的意思只是说啊，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你仔细去想或者是说跟你平常所认为就是这样的，诶可能它还有不同的解释哈，还有不同它更深入的意义。 那我们看见说，比方说在主那个时候他们吃饭哈，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像耶稣传啊哈，你就可以稍微看到说啊，当时候因为他们也做过很多这个背景的这个调查哈，这些研究啊，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是这样子侧躺的还是怎么躺着吃的哈，就是脚是朝外的哈，然后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习惯，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坐着吃，跟他们的方式其实有点不一样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角度，你在读的时候有些好像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哈。所以呢，有一些是需要了解一下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好，那你去看那个学员传道会啊，有一个那个，又是我们前一阵子才看过哈。哎，你就看到说，哦，原来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些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明白。那比方来讲，在灵前十三章十二节，他说：“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那可能我们说，今天你拿一个镜子哈，其实看得蛮清楚的哈。你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啊？那有些镜子它是一个放大的哈，哇，那看得更可怕。但是当时候他们是铜镜啊。所以你对着镜子看呢是模糊不清的，不像今天你说看得都很清楚。所以他在引用这些的时候呢，诶，他有他的背景，他当时候那个情况，所以呢他能够是这么说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那圣经里面讲到女人蒙头这件事情，那其实当时候的背景来讲，犹太人他们的背景，他们到会堂里面去，是男人也蒙头，女人也蒙头的。有没有看见男人他们去祷告的时候，他们都要披上一个东西的。好，今天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要蒙头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男的也要蒙头，女的也蒙头的。那对于外邦人来讲呢，男的不蒙头，那个时候女的也其实也不蒙头的。那可是呢，所以保罗他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男的不蒙头，女的要蒙头。好，那女人蒙头呢是做一个表号，是给天使观看，那个天使就是讲到堕落的天使，他讲到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那我想这些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好，当时候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当时候他们讲说亲嘴问安等等的齁，那是当时候他们有这个习惯，不是说今天来讲呢就要把很多的东西你能够搬到今天来，因为当时候他们有他们的背景，有他们的环境文化的背景。那这些我们需要去了解，然后呢对于解释圣经会明白圣经哈，你可以比较能够进入。但是我想圣经是神的话，它是一个超时代的哈，你今天在读很多它的原则，其实呢是超过这些所有的这些时代的。那我们说在描写圣经的解释的时候哈，它有一些是属于教导性的经文，还有一些是描述性的经文。那比方来讲，在旧约的里面，它的确是有讲到很多时候是有这个多妻的哈。你看见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妻子，对不对？就他们那个时候，诶，好像神也没有责备他们。这些都是很多是属灵的人物，对不对？属灵的伟人。可是呢，在新约的里面，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人他抓着说他读到旧约啊，他读到这个，你看亚伯拉罕有多少个妻子，然后呢读到这个大卫那更不得了了哈，哇，那不得了了。那他说那这个是圣经都许可的。可是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原则，你读到新约里面有许多教导性的原则，其实是我们需要从教导性的原则里面来讲，你不是从旧约或者说一些描述性的那些点上你把它抓出来来应用哈。你说啊，你看其实圣经是可以多妻的，其实不是的，神原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 神的原初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神看见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他造了夏娃出来，是从亚当的肋骨，是亚当沉睡以后从他的肋骨造出夏娃来。因为呢，在这个里面，神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哈。等到保罗到了以弗所书，他讲到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是必须亚当他所预表的是基督哈，从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生出教会来。所以从亚当的沉睡，从他的肋骨造出夏娃来，那这个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哈。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就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神原初的心意是男人和女人哈，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神把他们放在一起哈，这是神原初的心意。那后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哈，这不是在神原初的心里面。所以我想这些是一些原则哈，叫我们能够认识啊。那在旧约里面，他们还是有这个奴隶的制度，对不对？在旧约的里面，甚至阿尼西姆啊，好像我们也看见，当时候好像保罗并不是一个要废掉这个叫他们做奴隶的，你们应该就是不理你们的主人哈。但是在整个原则来讲，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在基督里面把这一切的限制都去掉了哈，都去掉了。可是呢，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所有的这些限制都去掉了，不是为奴的，不是自主的哈，所以我们没有这些限制了。可是在地上的时候，你还是在该做的事情的原则的里面哈，做仆人的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还不是只在眼前侍奉像讨人欢喜的，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原则。以前有一个弟兄啊，那个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啊，他们家里请这个佣人啊，那后来这个佣人这个传福音给他得救了哈。这个佣人突然就这口气声音都不对，都不一样了哈。他说我们现在是弟兄姊妹了哈，这个地位改变了。那其实在圣经原则里面，反而保罗是说，你今天呢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反而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并不是叫你脱开了你现在你该有的位置。我们今天如果在公司里面工作，你的老板也是基督徒哈，你不能说我们称兄道弟了哈，大家在基督里不分这个为自主的为奴的哈，不分什么区别哈，也没有外邦人，也没有这个犹太人。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还有你该尽的本分，还有你该尽的本分。那所以呢，这些我想都是要从整本圣经里面哈，也不是说那今天抓着旧约还有奴隶的哈，那今天就是还赞成奴隶制度哈，那没有了，在基督里没有这些了哈。那但是呢，我们却是站在我们该站的那个本分的位置上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在地上来把主他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荣耀出来。那我想这就是圣经它的一些原则。当你在读的时候呢，我想整个圣经是一贯性的哈，我们讲过，所以不能只抓住一块或者是一处的经节，你就把它代替了所有其他的哈。因为圣经的一贯性就是说它有一个平衡的，在旧约有的时候它这样讲，可是到了新约呢，它有了一个完整的解释哈。我们需要整个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所以在查经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呢，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了哈。一个就是归纳法查经，那归纳法查经基本上呢，第一个就是观察，第二个呢是解释，第三个是应用哈。那观察的过程呢，主要是查明圣经作者到底要说什么，也就是说，你要认识他本文到底是说什么。那你要认识本文，我们前面讲的，它的上下文你需要注意，它的字义你需要注意它。好，因为你要本文要清楚，然后呢你要多读，你要熟悉，然后你才会明白到底它的段落是什么，把事实读出来。所以事实读准了， 就是启示的一半哈。那这些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观察。那观察呢，有的时候人家读的时候，在一段圣经的里面哈，那到底他有几个这个问题哈？到底他是为什么写这个？他到底哪一个地方写的？好，他 how 就是他如何，有好多的点哈，你是可以去来看哈，他到底这段圣经他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呢，下面就是解释，寻求经文的意义是什么？他这段他的解释是什么？他到底他的讲解他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经过了这一些呢，探讨了以后呢，那要找出应用的原理哈。啊，今天有没有什么可以实行在我们身上的？那有一种这个归纳法哈，其实就是从圣经的本文。但是你在归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把一节圣经节把它拆开来成几个段落哈，然后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你做成一个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这个 table 哈，就是一个列表式的，它有横向呢有几个那个 column 哈，几个项目，那个这个 row 呢就是这样的，有几个就是说好像一个矩阵式的哈。然后等你把圣经节呢，如果说经过你的观察，经过你的比较，经过一些项目的归类哈，一些归类，然后呢，最后你从这一篇的里面哈，反复的来思想它，哎，很多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哈，那这段圣经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到底他要讲的是什么？在下面有一个例子哈，在下面有个例子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那还有第四章的一到二节。那在这边呢，如果说我们把这几节的经节稍微的归类一下哈，稍微的归类一下，那我们就看见说，比方说第一个项目的里面呢，他讲到需要有的心态跟行动，那第二个项目呢是讲到应该避免的事情，第三个是可能的结果哈。所以需要是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中间或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啊，那这是需要避免的。那存着不幸的恶心，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下面讲到说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是讲到需要有的心态和行动哈，应该避免什么？有人被罪迷惑，那被罪迷惑以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心里就刚硬了。然后呢，要讲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心态跟行动哈。那我们在基督里就有份了，所以他反面来讲，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呢，就失去了原有的福分。那今日若听他的话，这是我们要有的心态跟行动。他说不可硬着心，就是要避免哈，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如果你硬着心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惹他发怒。那你看哈，他下面讲到说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哈，这是我们要有的心态跟行动。我们中间或有人赶不上，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哈，那这就是赶不上呢，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范例哈，那其实有很多的经节，你在读的时候啊，是可以把它类似像这样子哈，那怎么去分呢？没有一个规条哈，说你一定要这样分，一定要那样分哈。那其实你在读的时候，诶，你发现说在这段圣经里面，它有几个项目其实你可以把它归纳出来的，好，然后呢，在这节经节里面，其实他讲的这一个句子哈，可以拆成几段的，像我们刚刚这个都是同一个句子里面，只是把它拆成了三个段落哈，三个部分。那每一个部分呢，它属于一个是讲到心态跟行动的，一面呢是讲到应该避免的事情的，那第三个呢是讲到可能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哦，那你这样子做以后，诶，这一段的圣经你把它表一列出来，诶，你就发现说，诶，他讲的东西是好像就 凸显出来了，就浮出来了，立体了，跟你这样平面的读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那这些是需要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心思啊摆进去，然后反复的思考齁，然后呢反复的来把它归纳，把它分析，来比较齁，然后呢定标题又是一个学问齁也好，或者是说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好。所以你可以想说，我现在归纳出来的这些项目里面我怎么定一个标题齁，那以后你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那这个标题一定出来，那你知道说，他讲的东西很清楚。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做一章一章的读的时候，你把它的段落读出来了，比方说这一章圣经节它分成几个段落，有些诗篇你在读的时候，你一读它有好几处细拉，细拉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刮胡号写细拉，细拉就是一个休止符啊。所以有些圣经你看，它有三个细拉，其实那个段圣经它分成了三个段落齁，好像每一个段落讲完以后呢，它有一个休止符。你在音乐里面有那个休止符嘛，休止符就是停顿一下。那休止符有人讲说音乐达到一个它的那个力量最大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在声音最大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个休止符的时候，就是表现一个很不一样的那个力量出来。你看它这个它的分段，那今天你把它的段落读清楚了，提纲挈领一下子，这张圣经它到底在讲什么，有几个段落你把它提出来了，然后呢你要定一个标题，在这一段的里面到底它要讲什么东西，能不能够用一个题目把它写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会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这个没有一定的，不是说谁写的就是标准答案，你自己也可以想他应该用定什么标题。分段呢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你读读读，你这次读完以后你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分段，有时候你下次读的时候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段。那同一卷书你读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可以从十架的这条线，你就看见说它从十架的线里面呢它可以分好几个段落。从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讲到肉体已经同钉十字架，讲到我同钉，我跟世界的关系的齁，就我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他从十架有几个层次，好，就把加拉太书你也可以分开，好，你把加拉太书从律法恩典又是可以做一个分段，好，所以你从很多的角度你可以去读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分段，那这些分段呢都很有意思，好，那你读它也是包括了整本加拉太书，那从不同的线你去分它，好，你去看它，那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信息，好。那这是讲到这个读经。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属于归纳法的读经，归纳法的读经。那一般的归纳法的读经呢就是从观察解释还有应用，那个这是基本上归纳法的读经法。那刚刚另外讲的就是有人也可以讲说是叫做什么呢，举证式的读经查经，那就是说你把这个经节呢按照它的归纳，然后把它分类，好，然后呢把它重点放在这个举证的里面，好，那这种又是一种，好，那这些很多这些其实你真正去用的时候它都有它的非常好的，好，有些地方当你真正要花心思去做这些比较，这很有意思，好，那我比方说在加拉太书里面有的时候它简单的来讲你可以做两个比较，保罗传的福音是什么，好，别的福音是什么，那这两个你把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有什么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什么是叫做别的福音，好，你把它做一个比较，加拉太书就很清楚了，好，因为呢一个呢是讲到在新约，一个是讲到在旧约，一个是讲到在属于旧约里面是讲到在西乃山，好， 那在新约里面是讲在锡安山，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些比较，一个是讲到自主夫人的所生的，一个是讲到为奴的。好，这两个比较，其实他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就是这样子，你把它列出来以后，加拉太书就开了，好，你就很多东西就明白了，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那这些需要我们下一点功夫，下点功夫，然后呢，有一些的方向。如果你今天把几个题目给你，你好好的去进去读哈，诶，你这卷书以后不是别人读完以后告诉你的哈，那你需要自己去查。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告诉你说，诶，你去把加拉太书里面所有关于保罗所传的福音，还有别的福音，你把它找出来，为什么保罗说有人传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哈，他就应该受咒诅的，看那个很严重啊。好，那你就要做一个比较，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那你自己花功夫去找出来，去把它读出来。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呢，就是属于你的了哈。那不是只是听别人讲的，光是听别人讲，印象说实在来讲是很少哈，是很少。如果今天问你说，也许就问你上个礼拜你在教会听的信息是什么哈？有一半的人恐怕已经记不得了哈。我上个礼拜我听的是什么信息，已经记不得了。那有很多的圣经的讲解啊，你光是听哈，听过了就过去了哈。因为呢，它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听，还是要听信息，你从别人来领受哈。那个是需要得着开启，对不对？得着粮食，这都很重要。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鼓励你要自己去读哈，要把它读出来。那你今天听完了一篇以后，你说他怎么读出来的？今天从读经到讲道的信息的大纲哈，就是解经式的讲道，也是一种学问哈。那你今天就是说，你听了以后，你就说，哎。他能够把圣经那么清楚的讲解出来，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很佩服，或者说哇觉得很享受哈。你也想说，那他怎么读出来的？好，牧师怎么读出来的？他怎么能够这样读出来？我盼望也能够学习哈，你就来学习说啊，这个圣经怎么读出来的？那这个解经式的讲道，他怎么能够把这个圣经这样子解开来哈，而且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哎呀，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把它读出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了哈，就是你自己的啦，好，不只是听来的。那最后一个我们讲到上次有提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解经哈，已经解经。因为圣经大部分它本身其实自己都有解释哈，自己都有解释。所以你需要说用很多其他的方法去把它解释出来的，也许并不是那么多哈，并不是那么多，所以需要引申的，或者是需要自己去解释的。那基本上你要找到圣经里面对这段经文的它本身的那个解释哈。那比方来讲，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它是直接解释旧约的赎罪祭，旧约里面讲到这些祭。它的内容你要怎么献，它很多的规条，很多的原则。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直接解释，讲得很清楚哈。那旧约的赎罪祭是预表基督赎罪的工作。那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它是直接解释民数记十九章讲到红母牛的灰，它调制出污水洁净的礼，它的意义是什么？它预表基督的血可以解除我们生活上的罪污，使我们侍奉永生神。来看希伯来书就直接的很清楚的来解释了旧约。你光是读旧约，你说这个母牛犊的灰啊，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你还不是很清楚，对不对？那其实圣经里面在新约它有解释，这叫做已经解经。那你圣经熟了，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它本身的解释以后，你就不会说在读母牛犊的灰的时候，你就要想尽办法自己去解释它。好，你要引用到对的圣经了，诶，它就能够有解释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说这个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你不可拢住它的嘴。 光是在旧约不过是一件事情，它是指着一只牛，好，就是你在养牛的时候这件事。那到了新约呢，保罗在讲的时候就把它解释了，那虽然是一个凛然解，但是它就是很清楚的，不是指着牛说的，是分明是指着我们说，是指着人说的，好，是讲到这个原则。好，今天侍奉的、服侍的、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所以保罗他用各样的，当兵的有谁自备粮饷呢？他用好多的解释哈，来讲到这件事情啊，一下子就把旧约的一个好像很不起眼的一节经节啊，就牛在场上踹滚，你说好多律例典章其中的一项，对不对？不要拢住他的嘴。可是你看保罗一解释的时候，哦，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好，在其中。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是彼得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了三处旧约的圣经，他用约珥书的末后日子来讲到五旬开始的新约时代，好，然后他用诗篇第十六篇讲到大卫的预言，是指的耶稣复活，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那诗篇第110篇指的基督的升天与掌权。那我们没有时间再深入去一篇篇去讲，但是你回去读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信息它都是根据旧约的圣经，然后呢把它带到新约时代，有一个新的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他站起来，那时候圣灵刚刚，你看五旬节来到了，圣灵降临了，新约时代开始了，然后他的信息那么透亮，可能还没有多少日子以前啊，这个彼得他才三次不认主，他对主的这个讲的话还是懵懵懂懂的，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还不晓得主的死、主的复活。你说主受死当中到圣灵降临不过40天的时间，对不对？主耶稣他最后从彼得三次不认主，主不过是三天从死里复活，经过40天圣灵降临，你看彼得身上的那个改变，当他起来讲话的时候，那整个旧约对他来讲一下子都亮了，整个神的心意，主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把大卫的话，哎呀，一下子你看他那么清楚，那主对我主说怎么样，好，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他今天等仇敌做他的脚凳，等他的教会能够长大成熟啊，我们只能讲到这里，这些举一些简单的例子，那让大家稍微知道，就是说在新约或者整本圣经里面，它有很多的地方本身就已经解释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把整本圣经摆在一起来看，那这叫做以经解经，那也是一个读圣经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读经的方法，读经的原则。圣经本身它就有解释，圣经它本身就是有一贯性的，你不要抓着一个然后跟圣经其他地方都是你自己一个独特的讲法，跟圣经都是不合的，你就知道你这个讲法可能是真的是会很有问题。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交通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在系统神学方面会讲到认识圣经，认识圣经，然后呢我们下面会再讲到认识神，好，那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一同来追求的。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好，主，我们的心敬拜你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因为我们的神，你与敬畏你的人来亲近，主啊，你把你的约向我们来指示。哦，愿我们带着渴慕来到主的面前，爱慕你，爱慕你的话，如同爱慕灵奶一样。我们渴望得着你的话，是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用你的话，今天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把自己都奉献在主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